好，今天我们看的是雅歌的第十一讲啊，我们会从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十节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装饰整齐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是形容心腹长的样子啊，心腹长的样子，最重要的是在婚宴的场上啊，他要做新娘子。所以我们之前都讲到说，你要做新娘子啊，有很多的条件啊，你要订婚的话，你没有生下来你都可以订婚，对不对？你是小孩子你也可以，你这个小孩子跟这个小孩子订婚啊。可是你要结婚就不一样了啊，结婚的话要有法定的年纪，你一定要长大，你要成熟啊，而且呢你要装饰整齐最漂亮。所以你们参加过婚礼吧啊，婚礼大家都很欢喜快乐啊，为什么？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而且是很漂亮啊。我们这是打扮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在结婚的典礼场啊。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啊要拍结婚照的时候有没有化妆？有没有化妆化好几个小时啊很麻烦，对不对啊？我这一生当中好像再也没有那个其他的时候要化那么多的妆，对不对？只有那个时候啊。所以我们长得好不好看呢？很漂亮，对不对？全场的都说哇最漂亮啊。所以一个人最漂亮的时候可以说是在他婚礼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讲到新妇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就是来迎接丈夫啊。那个时候他就是他这一生当中是最美的一个时刻啊。那你们啊，你们跟你们的那一半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你们会说怎么样啊？你们爱不爱他们？彼此爱不爱？是最爱呢？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要开始谈恋爱的话，哈，你要跟他讲，哎，你是我的最爱吗？还是你是我第二个爱、第三个爱？你会怎么说？
还是最爱。
你是最爱，对啊？比其他人都还爱吗？胜过你的父母吗？中国人好像不大习惯哈，我们讲的爱，哎，总是还有父母跟你来比，哪一个比较重要？啊，父母跟你的那一半哪一个比较重要？啊，都重要，不行啊，你要比啊，至少要比的话呢，啊，我曾经有一个不一样的爱，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你第一个爱是谁，还是你，对不对？啊，你有听过？我听过有个人在谈恋爱啊，谈恋爱的时候开始就跟他的那一半讲说哈，哎，你知道我先跟你先讲清楚哦。你是我第三个爱那这一半呢听了高兴还是怎么样？他想说你听听看嘛，第三是怎么个第三法嘛，他说我第一个爱的是神啊，对，因为他们在教会里谈恋爱了，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
接受。那第二个爱的是谁呢？啊，那父母的话表示你是很中国很传统啊，结果他说我第二个爱的是我自己，第三个才是你。你听了有没有昏倒？怎么他第二个爱的是他自己呢？啊，结果他解释啊，为什么第二个是爱自己？因为圣经上讲说我们要尽心尽心的爱神嘛，对不对？哈，第一个爱神啊，这个我可以接受。不要跟那第二个爱是什么？
爱
人如己，意思就是说我要爱别人的话，要像什么？要先爱自己嘛。我如果自己都不爱的话，那我怎么能够爱你呢？所以对不起，你排第几？你排行第三呢？你听了这个话怎么样？很像有道理，可是觉得怪怪的啊，不会让你很开心，呵呵，不是那么浪漫的话，对不对啊？那但是实不实际？听他起来好像也是很实际啊。
爱人如己，那个人里面也包括他的爱人。
对啊，所有爱人哈，也包括爱人。
第二个爱啊。
所以己是第二个嘛，神是第一个嘛，对不对？那我是第二个，我爱了我自己，我才能够爱你。对不对？如果我都不爱自己的话，那我要爱你像我爱我自己一样的话，那我很不爱自己，那不是你就糟糕了吗？对不对？所以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哈。那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他学理工的，非常逻辑的，但是就是少了一点情调啊。那但是我们如果是我们在讲的话，我们第一个爱的是谁？当然就是你了啊，因为这是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那在这个雅歌啊，在中世纪啊。在十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伯纳，圣伯纳啊，大家听过圣伯纳？那伯纳他写了雅歌哈，他讲雅歌一卷书，他讲了86篇的讲章， 讲了86篇讲章哈。那他把这个神的爱、人的爱哈、阐释的非常清楚。那他讲到这个爱的成长，他有四个阶段啊。我们跟神的爱的关系的成长，你们有没有想过啊？你们过去你们爱不爱神啊？你们爱不爱自己？你觉得你比较爱神还是爱自己？好，比如说好，你跟你的另一半，你比较爱你自己还是爱对方？啊？照理说啊，要先爱自己才能爱你，对不对？还是说不，我先爱你？可是圣经上讲到那个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呢？神的爱是什么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对不对？无私的爱。可是人的爱是怎么样？人的爱都是比较自私嘛，啊，你就先想到自己嘛，想到自己才能想到别人嘛，啊，那可是神的爱是无私的。所以我再讲到我们跟神爱的关系哈，记得这个爱的关系是神的爱，啊，不是人的爱。如果是人的爱的话，你一定有一个次序。我们讲为什么讲到说你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个哈，记得这个不是神的爱哦，爱人如己是人的爱，啊，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爱自己多少，你就爱别人多少。所以这是旧约的。那我们在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讲的爱是不是爱人如己的爱？不是哈，啊，耶稣给我们的新命令叫什么？你要彼此相爱，对不对？约翰福音的第13章34节，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下面一句话怎么个相爱法？是不是爱人如己的相爱法？不是哈，啊，彼此相爱是怎么个相爱？耶稣说，好，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记不记得？啊，耶稣怎么样爱我们？耶稣，我们原来不知道何为爱哈。好，我们看那几个经文啊，把它连在一起。第一个，我们在讲到这个爱哈，爱的关系是一个神的爱，神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约翰福音的第13章，这是新命令哈，旧的命令我们爱是要用自己的爱去尽你的心，尽心尽性爱神，对不对？虽然神是摆个第一，可是你爱的方式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爱哈。可是神耶稣他给门徒一个新命令，新命令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所没有的，过去所没有的哈。所以你看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然后下面有一句话哈，彼此相爱我们都记得，可是下面那句话我们常忘记啊。下面那句话怎么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哈。那耶稣是怎么爱我们呢？舍己哈，他为我们舍命，在约翰一书第3章16节啊，这很好记啊。我们原来不知道何为爱，对不对？啊，因为从神来的爱我们不明白，我们知道人的爱嘛啊。所以3章16节啊，那边讲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哈，这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这是一个舍己的爱哈。所以我们讲到说夫妻之间的爱的关系，我们讲到说做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对不对？那怎么个爱妻子呢？就像基督为教会什么？为教会舍命舍己啊。好，再来看约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5节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爱，我们讲到雅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虽然讲到爱，可是那个爱是神的爱啊，人的爱是自私的，先想到自己。要从自己开始啊，好，自己出来的那个爱啊。可是神的爱是什么？是一个无私的爱啊。所以圣伯纳在讲到说我们跟神爱的关系的时候，这个爱是要发展，因为刚开始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嘛，刚开始只有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刚开始也是一样啊。有一首歌啊，讲到说我爱自己啊，我要爱主，但是我也爱自己，先爱自己然后再爱主。之后呢变成说少爱自己然后多爱主啊。那后来呢变成什么？不爱自己啊，单单的爱主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跟主的爱的关系啊，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层面啊。那你看到这个新妇装饰整齐好预备好了的时候，你说她可不可爱？ 很可爱，对不对？好，那我爱不爱我自己呢？我们刚开始很爱自己，对不对？可是到后来你会不会，譬如说一个人十字架，我们讲说我们一直在走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就是舍己，你不断的舍己舍己舍己舍己到一个地步，发现自己到后来越来越不爱自己。你们有没有现在在这个阶段说不爱自己的啊？有没有不爱自己的？还是少爱自己？我现在想到自己我就觉得哎呀，不要体贴自己，很不爱自己，很不爱自己。可是呢，是这个圣伯纳他在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翻到这个结论那边先看一下。哪四个阶段呢？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很有意思。他说第一个爱是怎么样的爱呢？第一个阶段叫做为着自己而爱自己，这个是人的爱，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可以明白。那后来我们认识到神了之后呢，我们开始我们的眼光就不再看自己，看谁呢？会看到神。所以我们爱不爱神呢？很多人开始到教会也是爱神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说你们爱神，你们为什么爱神啊？很多，因为他先爱我。还有一个，我们爱神为什么爱神呢？是因为有好处，对不对？为着自己的缘故而爱神。好，以前是为着自己的缘故爱自己嘛，可是到后来你到了教会之后呢，你为了自己的缘故爱神。很多人有没有看到，有看到一些很敬虔爱主的，对，可是觉得他有点自私，有没有？好，跟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好。好，那他爱不爱神？也是很爱神，但是他那种爱也是蛮自私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开始爱神是很好的。那到后来呢，就没有自己的一个感觉了。第三个阶段叫做什么？爱神，也是爱神，是为着谁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而爱神。那开始就是你爱神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了，就是为了因为单单神他是圣洁，他是荣耀的，他是可畏的，那我们爱他，这个爱就比较境界比较高一点。那爱了神之后呢，圣经上讲说如果你爱神的话你就爱谁？爱，你就会爱人嘛，爱神所爱的。我们看一下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啊，很多人都讲到爱神爱神，可是爱到一个地步呢，其他的都不爱了，对不对？连旁边的人都不爱了，这样可不可以啊？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这些也是神所爱的，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说你爱看得见的神呢？你看第四章的第十九节，我们爱怎么样？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讲得很大声，对不对？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你不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如果你是单单的爱神，说，我为了神的缘故爱神，我毫无没有自己的感觉，这样很好。可是呢，你说爱神比较容易还是爱人比较容易？爱神比较容易，因为神很可爱嘛，谁也看不到，人容不容易呢？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人不可爱，看到他总是很气很气，对不对？那可是神爱不爱他？神也爱他。对，如果你真正是用神的爱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不可以爱你周围的人，那些不可爱的你也可以爱。所以第五章，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然后我们爱神又遵守他的命令，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如何如何的。我们讲到爱人，对，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什么呢？忽略了自己，现在又回到一个自己了。你到底爱不爱自己？前面不是讲吗？没有自己了，对不对？可是圣伯纳讲到说，我们最后一个境界，这是一个最难的境界，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把自己弃绝到一个地步，每次看到自己又很讨厌的。可是神却说，你要不要爱自己？你要爱自己，但是你爱自己呢，不再是用自己的眼光，不是为自己的缘故爱自己，为谁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爱自己，那这个是一个这个到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们看自己在不再是用自己的眼光，不再用自己的想法，而是用神的眼光。 所以很多人，我在看到有些人在走十字架道路，走到一个地步哈、哦，常常觉得自己很不好，不配啊，干嘛干嘛的啊。但是神是不是这样看我们呢？神不是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进到一个从神的眼光去爱，不只是爱周围的人哈、啊，你也去看爱自己的时候，那情形不一样哈、啊。你就进到有一个境界，你就融在神的爱里面了啊。你看事情不再是用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感觉啊，而是单单真的是用神的爱来爱哈、啊，来看。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有一天哈、啊、要装饰整齐、预备好了的时候哈、啊，其实是很可爱的哈、啊。很可爱，因为我们生命真的是已经成熟发展，虽然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舍己啊，不断的厌恶自己啊，啊如何如何的啊，当然有我这个旧人这些东西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的生命已经进到神的里面的时候啊，新人的生命这个是很荣耀的，很尊贵的啊，那是神跟人都喜悦，神也要我们来喜爱自己啊，但是是必须经过前面这几个阶段啊。中国人也讲到说啊，有时候我们讲到看山，刚开始的时候看山是什么呀？看山是山嘛，看水是水啊。那第二次是怎么样？见山不是山啊，看水不是水啊。那到了第三个呢？看山见山又是山啊，看水又是水啊。所以中国人的境界啊，他们如果你懂得这种境界的话，你在读这个雅歌的时候，或者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啊。好，我们来看这几节啊，从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题目叫装饰整齐啊，那之前我们看到心腹他经过试炼了啊，他就预备好了，他的里面是成熟美丽啊，外在也是装饰整齐，可以跟良人匹配啊。记得羔羊的婚宴那个时候啊，我们是要是最美丽的，因为在婚宴场上我们是全场注目的焦点，心腹良人他是荣耀的，我们的基督啊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成为圣洁啊，所以我们圣徒要成为基督的心腹，你必须你的属灵的生命要长大，要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啊。然后这个不再是自己做的，而是基督他做的啊。圣经上讲的说，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玷污、瑕疵、皱纹等类的病啊。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到，你知道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吗？我们可以成为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哈、啊，是装饰整齐、已经预备好的心腹哈、啊，是一个完全的。那之前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心腹的身体的时候，有七个部位哈、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有十个部位啊。你看从第七章第一节，他说：“王女啊啊，你的脚讲到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啊。”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聘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的啊。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揪系住了。你看这个讲到有几个部位啊，有十个部位啊。记得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时候啊，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主，十全十美，对不对啊？那这个呢也讲到有十个部位啊，有十个特征，所以我们也像他一样啊，成为十全十美啊。前面有七个啊，七个就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炼净的工作啊。那最后呢，我们如果在这个婚宴场上你还有东西还没有炼净好，那就不行了啊，你要完全是装饰整齐，都是预备好了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开始就讲到说王女啊，啊之前是讲到这个女子，牧羊的女子，王女是什么意思呢？王的女儿，很简单，王的女儿啊，所以表示她的生命已经不一样啊，她已经有王家的气质，王家的风范啊，就像我们之前有讲到文成公主啊，她要出嫁之前啊，过去是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出嫁那一刻她一定要是王的女儿啊。那我们看心腹原来是黑的，是跟啊，她是在做牧羊的，在看守园子啊。可是当她爱慕良人，跟随良人的时候，她的气质和身量就渐渐改变，成为王的女儿啊，做王的心腹啊。诗篇四十五篇我们上次也看过了啊。那从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我们蒙恩得救，被圣灵引导，我们也成为王的女儿，对不对？ 我们便成为神的儿女啊，有好几个地方都这样说到啊。那我们不只是成为王女、王的女儿、王的儿女啊，也成为羔羊圣洁无瑕疵的妻子啊。然后接下来他讲的部位，第一个就是心腹的脚啊。他说：“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啊！”从前我们讲到脚的话，就是跟随羊群的脚踪，对不对？啊，当过去他不知道怎么样寻找到良人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七节讲说：“你若不知道，你跟随羊群的脚踪。”现在不一样了啊，你的脚踪哇，很何等的佳美啊！所以如果我们讲到说我们跟我们的主时常同行的话，就像心腹跟良人常常亲密同行的时候，他的脚踪就何等的佳美啊！我们跟随基督的脚踪，我们就会行在光明中啊，我们被圣灵引导行事啊，就与他相交。所以这里形容他的脚何等佳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脚是跟随基督、跟随良人的啊。所以不管他到哪里啊，我们啊也跟他去哪里，我们要把他的生命、他的福音啊传到各地方去啊。那从这地方讲到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需要被建造的啊，是一个我们的脚啊。再来是心腹的大腿啊，圆润。大腿的意思是支持整个身体啊。我们看到在大腿啊，腿部是讲到四活物啊，他的腿啊灿烂光明啊。再讲到形容我们也是一样啊，这个要像基督一样啊，有一个灿烂光明的这个腿在这上面啊。在启示录也提到，在人子显现的时候，他的腿好像是锻炼光明的铜啊。所以我们成为心腹也是一样啊，无论是站在良人身边或是与良人同行啊，你的走路、你的站相啊，都要有尊贵的气质啊。我们坐有坐相啊，站有站相，走要走相，对不对？那所以你要成为查尔斯王子的王妃的话，你要不要被训练？要被训练啊，不要走啊摇摇摆摆啊，松松垮垮，这个都不行啊。所以你的大腿表示你一站起来啊就不一样，好像什么呢？好像美玉啊，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啊。美玉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就像是珠宝啊，大腿被装饰成像珠宝一样的，有美好的曲线啊，然后一切都联络的合适啊，举手一投足都显出美好的韵律节奏啊。你不会说是那种啊，像以赛亚书那边讲到有一些人啊，走路是什么翘步徐行啊，那个样子就很难看，高傲，对啊，那走路的都恰到好处的啊，好像美玉，就是非常有韵律，非常可爱啊。那是巧匠的手做成的，这边巧匠这个字跟公司啊，在箴言的第八章那边有提到公司啊，工程师，也是神在创造的时候，神在创造的时候有一位跟他一起同工的啊。我们看看那经文好了啊，这个经文很重要啊，在箴言的第八章。一般如果我们讲箴言第八章的时候，就是在讲到耶稣啊，耶稣跟父神在一起创造这个世界啊。你看到第八章二十二节开始到第三十一节啊，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世界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只有神啊，他自己单独存在，但是他不是单独存在，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合一的存在啊。那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啊，所以耶稣不是被造的啊，从这边讲到说啊，他是这个在造物的之前，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啊，我已生出啊，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啊，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啊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啊。这些就是讲到神的创造。那时我在他那里为什么公司啊，这边公司一个很重要的啊，工程师、设计师啊，日日为他所喜爱啊，常常在他面前荣耀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到神他以智慧来创造天地啊，这个是就是在形容智慧啊，神的创造都有他的智慧，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是在神的里面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在他那里为公司啊，那公司跟这个巧匠的这个手 巧匠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啊，表示说神在创造的时候所做的工作，基督他就是那个巧匠，对不对？神他做的工作是人不能做的，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叫创造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救赎的部分啊。所以创造的时候耶稣在不在？在啊。救赎的时候耶稣在不在？耶稣的 也在啊。所以这两个部分他都做到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啊。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讲到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第三节啊，是神本体的真相啊，神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讲到他创造的部分啊。接下来呢讲到他救赎的部分，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就是创造跟救赎的工作。所以巧匠的手也是一样啊，他不只是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气息，他也救赎我们，在救赎我们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生命可以渐渐更新变化，越来越有神的荣耀形象啊，这个新人的样式，新人的这个生命就从我们里面出来啊。所以在创造的时候有，在以后在救赎的时候，他要我们也成为他的样式啊。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巧匠的手啊做成的。然后再来说你的肚脐啊，心腹的肚脐如圆杯啊，不缺调和的酒。那肚脐呢，在圣经里面是在讲象征的生命的这个泉源啊，母亲跟婴儿之间的连接是借着什么？借着肚脐啊，肚脐这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个人生来有个什么？有个肚脐眼，对不对？这个肚脐眼是作用是什么？就当你在母亲的怀里的时候，你的啊，你就是借着这个肚脐啊，让你的生命，让你的养分就是这样子进来的啊。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有肚脐吧？啊，有没有人没有肚脐的？有没有？你去问亚当夏娃，如果他没有的话，他都有的话，那就全世界都有了。他有可能没有，对不对？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不晓得会不会给他肚脐点了一下啊，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这个肚脐就是象征着生命的源头，使胎儿跟母亲相连啊。他说如圆杯哈，圆杯的意思是就是你要喝酒的那个酒杯，小容器哈。那这个形容什么呢？形容弥赛亚有许多的后裔啊。那弥赛亚讲到说，当他完成十字架救赎之后啊，他必看见他的后裔啊。那这个就形容我们看到好像挂了很多的小圆杯哈。第一个我们看借着弥赛亚的救赎工作哈，在圣经上讲到弥赛亚救赎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啊。你看53章讲了一句话啊，我们可以看看以赛亚书53章前面讲到说他是受苦的仆人啊，讲到他被迁到宰杀之地。那之后呢哈，他必看见后裔并延长年日，第十节哈、啊。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是十字架哈、啊。那他之后呢？他成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延长年日可以讲到说一个永远的生命啊。然后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劳苦这个字跟那个产妇怀生产的时候那个阵痛是同一个意思哈，他必看见那个阵痛，产妇阵痛的功效哈。那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哈，这个就他有很多的后裔就起来了。接下来54章，你这不曾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啊，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啊还多更多。所以这讲到说哈，就会有很多的子孙啊，结出很多的果子。那用这个圆杯来形容的话，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在以赛亚书的第22章啊，以赛亚书22章的第24节啊，24节讲到22节讲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啊，他关无人能开，这个是我们启示录也看到的啊。我必将他安稳啊，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 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对吗？这个小器皿就是那个圆杯那个字啊，从杯子到酒瓶上挂着一样啊，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讲到说啊，因着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啊，他喝了那个杯，为我们尝了那个苦杯啊。耶稣不在科西玛尼园上吗？这个杯啊，可不可以离开我？但是借着他尝了这个杯之后呢，他就生出很多的子孙来啊。为什么讲他的肚脐如圆杯？我们讲到说有他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啊。所以也代表说我们圣徒在基督里，我们得着属灵的生命，就我们就一无所缺，就像以赛亚书22章所讲的啊。然后不缺调和的酒啊，调和的酒的意思就是这个酒是用别的东西跟它一起调的。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叫做什么酒啊？
鸡尾酒。
可是以前他们调的不叫鸡尾酒啊，他们有时候会酒跟奶啊把它调和在一起啊。那在属灵上，酒跟奶如果调和在一起的话，哈，马奶之酒啊，我们好像中国的蒙古那边有喝这种酒啊。那这个酒是指的圣灵啊，奶呢是指的什么？神的话，圣经啊，神的话，神的道。所以圣灵要和圣经怎么样调和哈？所以如果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啊，讲到说神把这个东西传递给谁？给我们和我们的后裔哈。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的第21节啊，他说：“耶和华说，至于我和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哈，我加给你的灵，还有什么？”传给你的话有两个哈，灵跟神的话哈，必不离开你的头口，也不离你后裔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讲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说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得着律法，神叫他们说你要把这个律法传给你的子孙，还有子孙的子孙，一代传一代啊。这个圣灵也是一样哈，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神的话语啊，可以得着滋润啊，这个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被建造起来啊。所以这个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再来呢，是你的腰如同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啊。这个腰，这个有时候我们可以翻译成母腹啊，你从母腹里被生出来啊，或者是讲到说啊，或者我们讲子宫啊，讲到说你从母亲的腹中里被生下来。我们也讲到说这个立位哈，立位在亚伯拉罕的腰中啊，腰中。所以这个腰有时候是形容女的，但是有时候在讲我们的祖宗的时候，也讲到我们在他的里面，也是在他的腰中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心腹的腰，这个很重要啊。你娶妻子啊，你要交女朋友要找怎么样的？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哇，他说这个女的好漂亮。我说你怎么样漂亮？他说她的屁股很大，然后是说哦会生很多孩子。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啊？以前的人就要看哈，看你身材怎么样怎么样哈。为了娶妻子的目的是什么？生孩子嘛，繁衍后代嘛。所以这个腰很重要，对不对啊？看你的腰身，看你的整个结构啊。然后他说如一堆麦子啊，这一堆麦子的意思表示数量很丰富啊，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一堆麦子表示是排列整齐的麦子啊，那同样的是代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结出的果子一样啊。那耶稣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个籽粒，对。可是如果是死了的话，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所以我们也要像基督一样，基督有没有结出很多的果子来？有哈，我们要不要结果子？我们要哈，就是心腹，你的腰要如一堆麦子，你要结出很多的子孙来哈。那这个麦子也代表末世收割的时候，就像天使不是要收割麦子吗？啊，神的子民要被带到神的国里哈，放在仓里面哈。然后周围有百合花哈，百合花周围的意思也可以代表界限啊，我们有一个界限在那里啊。那一般来讲是用荆棘棘藜做界限哈，你们家的果园呐，或者你们家的田园的话哈，跟隔壁的有一个界限，你的界限用什么东西做呢？ 荆棘棘藜篱笆、哦、有刺的、哦、有的家人更放铁丝网，对，这是我的警戒、哦、可是这个呢界限是用什么做的呢？心腹的不是用荆棘做的，它是用百合花、哦、之前我们也提到、哦、你我的这个我的心腹，我的美人、哦、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什么百合花在荆棘内、哦、所以我们讲到说虽然有个界限，但是百合花跟荆棘不一样、哦，百合花里面是充满了圣洁纯洁的象征啊，那百合花也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它是谷中百合，它是撒伦的玫瑰啊，所以表示我们跟它是一样的。百合也还在几个地方讲到说啊，良人下到百合花中去牧放群羊啊，所以表示说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神的洁白纯洁在我们的里面啊。那接下来、啊、你的两乳好像一堆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啊、之前也提到他的两乳、啊、这个两乳跟前面有点不一样、啊、前面就是 女孩子少女在成熟发展的时候，你看跟小女生不一样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的双乳他就开始发育了、啊、那这里的心腹又在提到他的双乳的时候，是讲是他已经是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啊、他散发出一个成熟女性的风韵，与前面一个青涩的样子有一些不一样啊。那过去呢，我们看一下啊，在第四章的第五节啊，第四章的第五节他说，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啊。那这边也讲到说，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前面有讲到吃草啊，吃草的意思表示还在发育，还在一个过程当中，可是现在呢并没有提到吃草，表示已经成熟了、啊、并没有再继续成长、啊、那表示他已经成熟了，可以担负生养、啊、讲到可以乳养这个孩子了、啊、然后就是母鹿双生的、啊、这边也讲到我们的双乳、啊、表示是一个平衡的发展，双生表示双胞胎、啊、就长得一模一样的、啊、没有一边大一边小的、啊、一边大一边小就是不对称不均匀，这样子就显不出美感、啊、那这里是显出它的匀称对称平衡、啊、均匀，表示它是有一个美感，而且也表示它是一个健康的、啊、那平衡发展我们在提到这个胸的时候、啊、在新约里面提到很多地方讲到说我们用护心镜遮胸，还讲到用信心用爱心、啊、当作这个、啊、以这个为代表、啊、就是信心跟爱心，或者我们讲到理性跟感性，或者我们讲到、啊、恩赐跟生命，或者讲到圣灵跟神的话，都是一个平衡的发展、啊、所以讲到说我们的生命要有这方面的平衡发展。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说双生的，我们可以讲到双倍、啊、双倍的祝福，一般来讲是讲到长子的福分、啊、他说你会得到双份，得到双份就是说你在地上可以得到百倍，来世呢可以得到什么？
永生。
永生、啊、表示有天上的祝福还有地上的祝福、啊、还有一个双生所代表的是神的子民、啊、神的子民有旧约的子民，对不对？还有什么新约的子民？旧约有多少？十二支派、啊、那新约呢？十二使徒所建造的教会、啊、如果你看到这个 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他被建造有十二使徒的名字，也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在那里、啊、是很平衡的发展、啊、那这个圣徒都是为主做见证，将来都是要与主一同做宝座、啊、将来也都要流露出主的生命、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双生的、啊、就是我们不只是我们、啊、活出一个样子，还有我们跟主是完全一模一样，就好像是你照镜子、啊、你照镜子看的是谁？完全跟你一模一样、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啊、比如说我看一个节目讲到双胞胎，它是一个专门整人的节目、啊、那双胞胎他就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啊、然后呢他就在一个椅子上、一个 桌子前面、啊、另外一个双胞胎就坐在他的对面、啊、所以他们就做同样的动作，比如说 他摸摸帽子，另外一个人也就摸帽子，他又摸右手他就用左手嘛，所以看起来好像一个镜子在那里，对不对？那结果呢他就这样比一个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旁边有一个老太太就经过了，他说哦你在这边干嘛什么的，忽然看到哎，因为看到以为是这边有个镜子啊， 弄，怎么我这边没有镜子？哎，我怎么不见了？你知道吗？他就吓了一跳哈。但其实是什么？他是两个双胞胎故意做一个动作哈。那好像是有一面镜子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当别人一进来的时候，哎，没有看到对面的人，好像是我怎么不见了？我怎么不在这个镜子里面呢？那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以后我们样子会像谁？会像耶稣，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啊。有个经文大家知道啊，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八节，还有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大家可以把这经文记起来啊。你看在第十三章的第十二节啊，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可是到时候就要什么面对面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耶稣，然后看我们自己，哎呀，我们还不到像耶稣的样子。可是有一天呢，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别人说，哎呀，就好像从镜子里面啊，反照，你们怎么长得那么像，一模一样的啊。好，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它的意义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啊，这个心腹他另外一个样子啊，他的景象。那心腹越显得成熟啊，那个良人爱他的心就越来越强烈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景象，他说你的景象如象牙台啊。之前有没有讲到他的景象？有啊，之前的景象像什么？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在第四章第四节啊，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啊，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啊。哇，像打仗啊，那个挂的战利品啊。现在有没有这个东西？现在没有，现在是在婚礼的场上啊，婚礼的场上不再是那种收藏军器的高台啊，过去表示是经过征战回来，那现在说到景象指向象牙台啊，象牙台跟那个高台有点像啊，都是很尊贵很崇高的一个表示，那只是在这边加了个象牙，象牙它是一个高贵的象征，只有王家才可以，因为非常的稀少啊，只有王家才会有的。讲到所罗门王他的宝座是用什么做的？就是用象牙做的啊，表示王的宝座啊。那这个景象，我们通常讲景象的话是代表意志啊，你要硬着景象，表示说你的意志不肯降服啊，你要折断你的景象，就是说你意志如果不肯降服，你就被折断了啊。那这里我们讲到说心腹的他的景象，他的意志呢完全降服于良人啊。象牙台表示说，哎，我这是像一个宝座，让良人可以坐在这个上面啊。或者想是那个驴子，有吗？耶稣不是骑驴子啊，进耶路撒冷也是一样，就是让他可以坐上去，可以骑上去啊，而且是个高台，好，如象牙台，那边讲到台啊，表示他是高贵的，可是高贵，但是却不是高傲啊，高贵跟高傲不一样啊。我们人如果很多时候，哎，有了一点了不起的时候，你就会自觉的很了不起啊，很骄傲。啊，是，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他虽然是尊贵，但是却不骄傲，还是柔和谦卑的啊。那接下来讲，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平门旁的水池啊。那过去呢，形容良人，他的眼睛像什么？鸽子眼哈、啊，不管是心腹良人，他们的眼睛都像是鸽子眼，表示很专注啊。而且讲到这个鸽子眼是在溪水旁的鸽子眼，对。那现在呢是讲到像个水池，水池跟溪水有什么不一样？水溪水的话就是水汪汪的嘛哈，那流动的，那水池是怎么样？是静止不动的啊。其实在希伯来文的眼睛哈、啊、我们讲眼睛跟那个泉涌出来的那个泉水啊，是同那个字很像，是同一个字根。有时候我们讲泉眼有没有？泉眼哈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像是一个眼睛这样出来哈，水汪汪。可是现在是讲到水池，像什么水池呢？叫做像西斯本。西斯本是在哪里呢？是在约旦河的河东啊，它是亚摩利王的京城，记不记得啊？他们第一个攻占的那个城市亚摩利王西宏啊的那个京城就是西斯本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征服的第一座城就是这座城。那人们为这场圣战写了这个歌啊，在民数记里面讲到啊，从此啊，以色列人的勇气跟信心都被发动啊，以前才不知道我们有多厉害，现在打第一场圣战才知道自己很厉害啊。我以前也是一样啊，以前是 打篮球的时候也不知道说自己的实力多少啊。第一场比赛之后，哇，大胜痛宰对方很多分，才知道我们有多厉害啊。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自从他们打过这场胜战之后啊，他们信心勇气就起来了啊。巴特拉聘啊，巴特拉聘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啊，巴特可以说是女儿，或者是一个城的意思啊。那拉聘是众多，所以我们从合起来的话就是群众的女儿啊，或者说众人的城啊。那巴特拉聘门旁的水池，一般城里面有好多门哈、啊，可能东门、东南西北都有一个门，或者旁边有另外一个门，可能加起来有十二个门啊。那有时候有个门哈、啊，特别的在一个特殊的门那边有个广场啊。那在以色列人有个水门啊，记得有个水门，水门旁边那边有很多的广场，平常他们要聚集的地方就在那个水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天都需要来打水嘛，啊，那人会很多，所以那边通常会做一个广场啊。那有时候他们那边会做个水池啊，所以当那个水池很大啊，巴特拉聘门旁就是在西斯本啊。在约旦河的河东，可是你从约旦河的河西，你远远的，好，你从高处看那个城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远远有一座城，看不大清楚，哎，可是有两个东西非常清楚，是什么？两个圆圆的东西哈、啊，怎么有点蓝色的？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水池嘛哈、啊，你就远远看起来像两个水池，就像两个什么？两个眼睛一样啊。所以这个水池哈、啊，它不是流动的溪水，它是静止的，啊，所以满盈的池水可以把天色。这个蓝色清晰的反映出来啊，表示心腹在注视良人的时候流露出这个爱慕和敬仰，所以这个眼目所代表是我们是看着天所反映出来这个天上蓝色的眼睛啊，所以在形容这个水池在看着天，在形容心腹的眼目看着谁呢？就是不断的看着良人啊，所以你们参加这个结婚典礼的时候，你们做新娘子记得啊，你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一直看着牧师啊，要看着谁？嘿，要握住他的手，看着你的那个新郎，对不对啊？那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王家的婚礼的时候，你知道新闻记者他眼睛很尖哦，啊，你们之间的感情从你们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如果彼此在对望的时候，表示你们很恩爱，对不对？啊，你知道查尔斯王子跟戴安娜王妃他们感情不好的时候，可是他们又要在一起，在公开场合又要在一起，对不对？可是他们又彼此很讨厌对方，对不对？常常有意无意就不看你，我就你看那边，我就看那边了。哎，摄影记者就抓到了，哎，奇怪了，他们怎么不彼此对看？怎么一个看东，一个看西，而且啊，脸色都不好看。就后来他们就发现他们感情出了问题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王的心腹，记得眼目要看着谁？看着新郎啊。我们要不断的注视耶稣啊。你如果不注视耶稣，最后的结果感情不好。最后就怎么样，你就离婚了，离婚的结果，哇，你的地位什么都没有了啊。好，那接下来好，我们看这个，你的鼻子仿佛大马色的黎巴嫩塔啊，哇，鼻子用这个塔来形容不错啊，表示很高挺，对不对？那先前形容心腹的时候并没有提到鼻子，而今要引起心腹啊，那当照着当时的习俗啊，你要给他一个环子啊，那个环子叫什么？叫鼻环哈，记不记得这个利百加啊？利百加这个去这个以撒的老仆人去看到利百加的时候，送他一个什么？不只是一个镯子哈，还送他什么？一个鼻环啊。镯子的意思是代表什么意思？表示手铐住哈。鼻环呢代表什么？啊，好像是牛哈，被牵着鼻子这样走，表示你要完全的。降服啊，啊，这个是当时的习俗啊，这个不知道谁想出来的哈、啊。在女子啊，漂不漂亮，好不好看？哎呀，我们现在觉得不好看，耳环比较好看，对不对？可是以前，哎，你在结婚典礼上面啊，耳环要戴，但是鼻环也要戴啊，表示妻子要顺服丈夫啊。那鼻子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就是闻味哈、啊，它辨识气味。你成熟的心腹，你要能够分辨敌我啊，什么是属于。主的什么是不是主与主的啊？所以是讲到末世基督要再临的时候，他要迎娶他的心腹，会有征战啊，也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啊。所以你要做基督的心腹，你要能够分辨敌我，你要征战得胜。这边讲到说朝大马色的啊黎巴嫩塔，大马色是以色列的 邻国叫叙利亚，叫亚兰的那个首都。黎巴嫩是这个边界，以色列的北界，有个黎巴嫩山，所以在那个北界那边做个塔，做个塔干嘛呢？瞭望。那边有一个，你知道在边界总是有一些瞭望台，你要看对方是不是集结大军 要来攻打我们啊。所以我们要警醒，意思就是你要能够知道，你去分辨。所以讲到说，不只是在末世的时候要去分辨敌我，要警醒，也讲到是基督那个馨香要呈现出来，我们要能够去把它分辨出来。还有一个是基督的心腹，他的鼻子必须是高挺的，你鼻子塌塌的好不好？不行啊。在利未记那边讲到说，塌鼻子的不能做祭司啊，不能做祭司。以前他们是跟着肉体的条例啊，那在我们属灵上来讲的说，你的鼻子一定要很敏锐啊，你一定要能够胜过敌人，能够分辨什么是仇敌，什么不是仇敌啊，不然的话你在那边啊，你是一个塔，就是重看不重用，那个敌人怎么样都渗透进来，你都还搞不清楚状况，这样子不行的啊。所以仿佛朝大马色，你就表示说那个是北国啊，常常跟以色列人征战，亚兰的都城，你要随时警戒，你要掌握敌情啊。黎巴嫩塔是讲到那个边界啊，黎巴嫩塔是国防的工事，可攻可守，所以心腹是完全顺服良人，可以分辨敌我啊，对着仇敌要显出勇敢啊，然后对着我们的主要显出顺服啊。再来啊，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那先前也没有形容到心腹的头啊，如今他要进到婚宴场上，成为众所瞩目的。同样的，圣徒蒙召，我们不是隐藏的啊，而是你必须要显露出来，我们要作首不作尾啊，居上不居下。所以成为基督的心腹的时候，这个头就显露出来了啊。那头在属灵上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讲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啊。那冠冕是放在这个头上，显出这个荣耀跟王权啊。那圣徒要跟基督一样，头上要带着许多的冠冕啊。到时候我们头上要不要带冠冕？有啊，有公义的冠冕，有圣洁的冠冕啊，还有许多的冠冕也会戴在我们头上。但最终我们是要把这个冠冕啊，然后归给神。从这个冠冕我们看是显出一个得胜啊，你得胜的时候要戴那个桂冠，也代表一个王权啊，荣耀的一个象征啊。那你的头在你身上啊，这个身又一个头啊，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身体必须连接于元首，能够联络的合适啊。那好像加密山，加密山的原文的意思是丰盛丰产的田园啊。那讲到加密山，还有黎巴嫩，还有沙伦，在以赛亚书那边提到这个三个地方都是称为耶和华这个荣耀，华美的荣耀在这当中。所以他形容这个心腹的时候，你看到也用到黎巴嫩，也用到加密山。那接下来讲到他的头发，之前也有讲到头发，那现在讲的，他说你的头发是紫黑色的，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揪细住了。那先前在讲到心腹的头发的时候，像是天然形成的头发，你看到在第四章第一节啊，还有第六章的第五节都提到他的头发像是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啊。你出去玩郊游的时候，你头发是一个样子啊，你在婚宴场上你的头发是另外一个样子，对不对？跟我看那个去化妆花最多的时间在哪里？可能就在头发，可能要染色，可能要干嘛，要弄啊。那这边讲说你的头发是紫黑色，是在婚礼上的时候形容他的头发，不再像先前所讲的你的头发好像基列山旁。那过去是天然形成的，你叫叔叔就好了，现在呢是必须是经过装饰，经过特别的处理，就像是日本人，你看日本人他们要穿和服结婚的时候，哇，那个头发很麻烦，对不对？平常会不会这样做？平常不会。同样的，在结婚典礼场上的时候，新妇的头发是紫黑色的。其实原文是什么？原文是紫色的，只是我们现在看很奇怪，什么头发会紫色的？可是现在我们就不奇怪了，现在头发有各种的染色，可是在以前看起来很奇怪，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成紫黑色，其实原文是紫色的。那紫色是红色跟蓝色的结合 啊，那象征王权啊，那紫色的袍子代表王啊，那属灵上代表受苦，对不对？红代表流血嘛啊，那蓝色是代表天的颜色，代表神的性情啊，所以圣徒跟主一同受苦，也与主一同得着荣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头所代表的是这个意义啊。然后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修系住了啊，下垂的发表示什么呢？表示顺服啊，表示甘心受苦啊。那个发修我们也看到拿细耳人讲到必须要把他的发修给长长了啊，代表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要有发修的记号，所以发修是代表分别为圣归给神，也代表顺服，也代表说不再是为自己活啊，而是甘心为主活啊。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啊，这个王的心就怎么样？因着这样的下垂的发揪就系住了啊。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心腹先前是被良人带到内室里面啊，跟他一同坐席的时候，是心腹的心被良人给牵引住了，对不对啊？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气来啊，我的心中的小鹿开始蹦蹦乱跳啊。可是当我们已经完全成熟长大的时候啊，在婚宴场上我们会让神的心啊心动被系住了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这几个的部位啊。那接下来他说啊，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啊。所以当心腹的生命渐渐成熟完美，不只是显出王的气质尊贵还有荣耀，而且能够让良人喜悦，不只让良人喜悦，也让周围的人欢喜喜乐哈。所以圣徒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跟人喜爱的心就一起增长哈。所以你不要怀疑哈，神会越来越爱你，喜爱你，你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喜爱你，所以你也不要不喜欢自己哈，你也要喜爱自己啊。他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哈。所以有了爱情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感觉都很美，对不对？以前看这个阳光，哎，今天天气还不错，对不对？可是旁边有了一个爱人，你所爱的人在你的时候，哇，这个阳光就特别的灿烂，对不对？以前风这么一吹是很舒服，哎呀，是不错。哎，但是旁边有一个你所爱的人的时候就不一样哈。所以所有的感觉就会被感觉好美，很美啊。那同样的，在良人的眼中啊，他何其的美好，何其的可悦，使人欢畅喜乐啊。那当然世俗的情欲也可以让人喜乐可悦的哈，那但是终究会归于败坏，可是从神来的喜乐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啊。然后接下来哈，说你的身量哈，你的身量好像棕树，意思是它的全程都是完美无缺哈，它被装饰的荣耀华美都是恰如其分啊。它的身量，我们讲它的身体，整个身体啊，教会就是讲到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样哈，都是完美无缺，每一个肢体啊都是圣洁无瑕，都是联络的合适，成为完美啊。那身量也可以讲到你的高度啊，表示它的仪表出众，从里面看是美的，从外面看也是美的啊。那如果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它的量度是多少？记不记得？长、宽、高都是怎么样？都是一样哈。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的第21章哈，这是羔羊的心腹啊，你看羔羊的心腹他的身量啊，在第21章的第16节啊，这个城啊，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为止啊量那城共有4000里，然后长宽高都一样，有没有啊？所以长宽高所代表的是那个各方面都能够平衡发展。对上，我们讲对神，对内，对自己，还有对人，我们讲到说都是平衡发展，显出完美的品格。那这边讲到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棕树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棕树它是圣殿的装饰，如果你看到在造圣殿的时候，圣殿里面有一些装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装饰就是棕树，还有石榴，石榴跟棕树是两个最重要的装饰啊。那代表呢跟神同住，那有讲到说啊，一人要发旺如棕树，有没有？生长在啊，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要长在哪里？ 耶和华的殿中啊，被栽在他的院宇里面啊，所以代表跟神同住。那他的原文的意思叫他玛啊，圣经上有没有几个人叫他玛？有两个叫他玛啊，都是美女啊，美人啊，就像我们讲西施，讲西施你就说是美女，对不对？啊，情人眼里出西施什么意思？情人眼里出美女嘛啊，所以他玛的意思就是美女，形容美丽的女人。亚撒龙的妹妹啊，这个大卫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啊，就是叫他玛。那这个就形容心腹的身量啊，她是柔美，她是出众的。那同样的，我们圣徒是基督的身体，也要在爱中被建立，渐渐我们就会长成基督的身量啊。然后你的两乳如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你们有没有看过棕树？好，棕树是结的是什么？那个果哈，那个棕榈啊。这个时候，心腹不再是青涩的少女啊，而是她显出一个妩媚风采啊，表示她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所以你的两乳，两乳是代表成熟女性的特征啊。我们看雅各有多次形容到两乳啊，那在属灵上是指的神在神和在人面前显出的信心跟爱心，必须合乎中道啊，这边是能够平衡发展。那这里是不是讲到他的外形，而是讲到他好像啊，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啊，就好像是棕树上的果子。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棕树上啊？一般来讲称为野枣啊 ，date 这个东西啊。如果你去中东，你看到或者看到那个图片啊，那棕树长得非常高，很茂盛，然后上面结出的那个果子啊，表示那个东西是可以食用啊，那可以用糖或者用蜂蜜把它配合成为果酱啊。那有些地区的棕树不能结果子啊，因为只有一种性别。可是基督的心腹啊，那他这个果子，他像这个棕树呢，他是会结出果子的。为什么？因为他跟基督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当心腹的生命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结出果子。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要为耶稣结果子。你一个人可不可以结果子？不可以哈，必须要连接在哪里？葡萄树上，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所以棕树也是一样啊，棕树一样要结出许多的果子，你必须要跟它连接在一起啊。然后累累下垂，累累下垂的原文的意思就好像是一挂个葡萄啊，像葡萄里面有一串有好多的果子在那里啊。那这代表是哈，当我们生命跟主连接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这样子结出许多的果子啊。啊，那接下来说啊，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如何的哈？这边讲说我要上这棕树，这有点奇怪哈，什么？我要上这爬这个树啊，这很高哎，啊，然后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啊，这里我们可以有它的象征的意义在这里啊，就好像在婚礼当中有一个要立的婚约，有没有？婚约，耶稣在讲到说他跟我们立的叫做什么新约，这个新约他是用什么跟我们立的呢？是用他的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在讲到说婚姻上的一个誓词的时候，当我们要讲这个誓词的时候，就好像说我们要在这个婚宴的场合跟他立一个新约一样啊。那他的血就代表是他被钉十字架，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我若被举起来就要怎么样吸引万人来跟随我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我要上这个棕树的意思就是耶稣有没有上这个树？上哪个十字架啊。所以上这个棕树，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讲说啊，耶稣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啊，他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他就与我们立了这个新约啊。然后之前我们看就是说啊，心腹他是在良人的印下，心腹渴望良人跟他同住啊，等等的啊。可是当心腹的生命逐渐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只是被树啊，被良人这棵树给遮蔽，他自己也要成为一棵树啊。耶稣在讲到天国的比喻，有提到芥菜种的比喻，有没有？芥菜种刚开始是什么？一个种子，可是渐渐会长大，最后长大成为什么？变成一棵大树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变成一个大树？要啊。你看芥菜种这个比喻，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啊，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31节啊， 他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什么？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然后什么？天上的飞鸟来啊，树在它的枝上。所以我们生命刚开始是小的，对不对？可是渐渐发芽成长，长大了，最后成为一棵树，对。那不只是成为一棵树，而且怎么样，有飞鸟树在这个枝上啊。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生命也要这样子啊，让人们可以因着我们得到遮蔽啊，能够得到庇荫啊。所以这是讲到说心腹的生命，讲到要效法良人一样，良人上这个棕树，就是上这个十字架，跟我们立了这个新约，我们也要跟随他走这个十字架道路。所以为什么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要跟随我啊，背起个人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代表他在婚约场上说他爱我们啊，他愿意为我们舍命。那当我们愿意跟随他的时候，就好像在婚约讲说，哎，我也愿意啊，舍己降服于主啊，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讲到我要上这棕树，就好像在婚姻的誓约上面都说我愿意舍己，我愿意降服啊。那抓住枝子是代表十字架上啊，人跟树联合在一起，耶稣过去是这样子联合在一起啊，被钉十字架，我们呢也要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被洗净，神才能跟人同住啊，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如果看到这个树爬树抓枝子啊什么，好像看不大懂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从属灵的角度看啊，看到十字架这边就看得很清楚啊。他说，愿你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供应者啊，像母亲怀抱他的孩子一样，过去我们得到这个供应啊。那因为我们基督的心腹就是要成为耶路撒冷，那里有生命树，还有生命河的泉源啊，这个生命河的泉源所到之地方啊，都会带下生命出来啊。所以良人他所期望的是心腹要结满果子，就好像基督啊，他要求门徒为他结果子一样，让天父得荣耀啊。所以当圣徒的生命被圣灵引导，我们就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我们就成为众人的祝福啊，让渴慕的人和愿意的人就因着我们得福啊。所以为什么在心腹的那个这个婚礼场上，我们看一下啊，在启示录的第22章最后一章啊，最后啊，圣灵跟心腹都说啊，17节啊，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啊。圣灵会做我们的生命，让圣灵在坐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去引导人啊，能够来跟随主，也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好，接下来说，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香上好的酒啊。然后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也恋慕我啊。那这里讲到说，你的鼻子如香如苹果，你跟一个人哈，你们靠在他旁边靠得很近啊，然后闻到了苹果的味道。这个苹果从哪里来的啊？从旁边那个人来的哈，表示你跟他靠得什么很近哈。在婚礼场上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新妇跟新郎要干嘛？要靠得很近。你可以亲啊 ，kiss 啊，你可以亲你的这个新娘子了啊，对不对？你亲新娘子的时候，哎，你就会闻到这个东西。苹果的味道闻到了哈，还闻到什么？哎，你的口为什么形容他口如上好的酒？因为你跟他亲嘴了嘛啊，所以讲到你鼻子的气味，表示说你跟他已经靠得很近了啊，已经是在这个最后的一个公开的亲嘴的场合啊，表示只有你们是夫妻才可以做的动作啊。所以过去良人好像是苹果树，那心腹在良人的荫下饱尝这个苹果，可是现在呢，从他的气息当中可以流露出苹果的味道啊，表示圣徒认识基督之后，我们跟他亲近，我们生命当中就可以发出基督的馨香啊。 那你鼻子的气味就代表他馨香之气哈，那就是真的是要靠得很近才能够闻得到的哈。那再来是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啊，心腹一开始也是渴望啊，良人用口与他亲嘴啊，终于怎么他的愿望实现了啊，在婚礼场上他就跟他亲嘴了啊。那之前他也尝过这个良人口中的滋味极其甘甜哈，而且而今在婚宴场上哈，那不仅是心腹的愿望得以实现，对良人而言哈，他也可以享受心腹口中的甘甜啊，因为他已经是完全像他一样啊，跟他成为夫妻了。好，所以现在就是成为一个法定的夫妻了啊。那他说，这个女子说啊，愿我的良人下咽舒畅啊，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耳中啊，所以表示说心腹在婚礼的这个仪式当中，他成为王后啊，那他不只是在为自己了啊，你知道，你成为一个王后，你就变成这个一国之母了哈，一家之主了啊，就像是你现在是跟一个人结婚，你也是成为啊，你要操持他的全家的家务了啊。他也在意良人的臣民，在意良人的朋友啊，所以他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这个形容这个好酒啊，这个入口的顺畅啊，那表示说我愿意献上我自己，然后流入睡觉者的嘴中。那原文的意思或者可以翻译成为使睡觉人的嘴唇发出言语啊。那睡觉我们可以说代表死亡啊，其实婚约是一个生死的盟约，讲到说我即使到了啊，生死我还是不离不弃啊，那也代表说他放下自己的感觉为着对方而活的意思啊，所以从这里可以讲到就是说他们在婚礼的场合最后所讲的一个誓词，婚约上的誓词啊，而且在公开的一个场合当中彼此亲嘴啊。那最后第四节讲，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啊，那之前呢这个句型啊，我们看讲了三次啊，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是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啊，你看一下第二章第十六节他怎么说啊，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有没有？良人属我是以谁为准？以我为准啊，哎，你的良人是我，给我好处啊，之后呢我才属他啊，然后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另外一个呢，我们看第二个阶段是在第六章的第三节哈，第六章第三节讲到，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怎么样？也属我，对不对哈？讲到以良人为先，但是有没有我呢？还是有我哈，还是有我的存在哈，表示那个爱情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那现在那个已经结婚了哈，结婚了就是圣伯纳所讲的那个第四个阶段，说我属我的良人怎么样？他也恋慕我哈，没有我的都是良人的哈。那我呢？我只是属于我的良人，我不再以我的感觉为感觉了哈，以良人的感觉为主哈。所以代表说，当我们与主合一的时候，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自己不拥有什么，也不以自己的感觉为念。那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跟主爱情的发展的关系啊过程。一直到最后呢啊，都是由主所要我们所成为的样子啊。好，所以从这里看到可以说讲到说啊，他们已经结成夫妻了啊，从此以后就过着什么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了啊。所以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是有个过程啊，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自己，以自己为主，可是渐渐呢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主啊。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结论啊，十二世纪的圣徒圣伯纳啊，伯纳他以雅各为题发表了86篇的讲章，他也把圣徒与神之间的爱哈、啊、有个成长，他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是为自己的缘故爱自己，第二个是为自己的缘故爱神啊，第三个呢是为神的缘故爱神，那第四个呢是为神的缘故爱自己哈、啊，当然爱自己也包括爱周围的人哈、啊。所以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其实就是爱啊，而神就是爱，但是这个爱呢是从神来的啊，跟人不一样的，他这个爱是无私的爱，是舍己的爱，是牺牲的爱啊。所以雅各是心腹成长的过程，也是爱成长的过程。刚 刚开始是很青涩很稚嫩的爱，渐渐成熟稳定，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到以良人为中心，讲到他已经是装饰整齐预备好了要成为王的心腹。所以圣徒要做基督的心腹，必须融在基督里，活着不再是自己，而是彰显基督的生命跟荣光。那这样子我们在羔羊的婚宴上，我们就可以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可以显出基督心腹的荣美，我们也可以成为他所喜悦的。好，我们有没有盼望啊？没有盼望，所以好好的去经历，现在就可以经历这个爱情，但是渐渐这个爱情会渐渐的成长。如果你发现你现在是爱自己，不再是用自己的眼光爱自己的时候，表示你已经开始迈入到这个心腹的那个阶段。但是记得要先爱你周围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周围的人还是不够可爱的话，表示还需要加油，快跑跟随，相信有一天我们都要成为主的心腹。好，我们就讲到这里。